每天十分钟，拆解新闻背后的逻辑。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4月26号，星期天，我是董小姐。最近呢，市场的最主导的因素啊，已经变成另外两个字儿，叫业绩。那上周呢，我们看到有些赛道因为业绩太差，那么跌得稀里哗啦。这个最典型的就是给数据中心提供液冷服务的一些龙头公司，财报在暴雷之后呢，是率先倒下。那么紧接着呢，在市场上最亮的那个仔，也就是光模块的领域，有一些龙头公司的业绩呢环比出现下降，所以当天的跌幅就超过10%，这个也是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三天之前，很多的分析师几乎还一致的在喊说，要想投资好，不能光站着，要站在光里啊。那么集体喊多光模块，但是三天之后业绩一发，又变成了那个段子里面所说的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啊。那么进去立马就有10%以上的浮亏。我们一周之前就跟大家聊到过啊，短期之内快速拉升的一些板块啊，往往是由情绪驱动的，或者是由投机性的资金驱动的。那么它跟基本面的关系已经没有那么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出现一点点的瑕疵，那么很容易让它出现连环踩踏。其实光模块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并不认为它短期向下的这个回调已经结束掉，因为业绩只是它变脸的一个触发因素。那么紧接着呢，更多的资金会怀疑它其他方面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上游原材料供给甚至是涨价的问题对它利润的压缩，那么下游的这些科技的巨头溢价能力会不会现在体现出来，那么也进一步的压缩它的利润空间啊。那么接二连三的这种怀疑都有可能会让它短期之内没有办法得到喘息啊，这个是需要时间才能够消化的，不建议短期之内啊重返火场。那么光模块作为之前最亮眼的存在啊，如果它短期之内风光不再，那么接下来要把交接棒交给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几个新的力量啊。那么第一个力量呢，就是芯片这个板块，这个是随着国内大模型 DeepSeek 刚刚发布的第4版本啊，突然之间开始拉升的一个赛道。那么 DeepSeek在发布的同时特别提示到，它用的全部都是华为升腾的国产算力来支撑这个模型的运行，尤其是在下半年的时候，当华为的超算节点出现的时候，那么很有可能 DeepSeek 现在的这个算力的价格还要继续往下走，还可以支撑更大的一个需求量，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国产替代的逻辑线。那么这两天呢，芯片相关的板块全部都是闻风而动啊，这个可能在交接棒行情当中啊会受益更多一些。还有一个赛道也很值得注意啊，就是新能源和上游资源品。虽然新能源在过去的这一周时间里面表现的并不是那么拔尖啊，但是有多重的因素都指向于它，既有来自于现货市场的价格上涨的因素，也有来自于政策上吹的暖风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现货市场，在中国南部像广东省啊，现在出现了电力现货市场短期涨价的现象。那么很多时间段啊，一度电的价格是维持在了1块钱这样的一个高位，这个肯定是跟最近这段时间原油天然气涨价有关，但是同时啊，也跟今年这个特殊的气候有关啊，很多地方是提前入夏，那么温度是一下子拉上来，造成了电力的需求量大增。那么这些呢，在投资市场当中往往就会预示着一些信号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政策上面啊，也有一些期待，像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分析的4月下旬接二连三开了一些高层的会议啊，其实指向都是能源安全，都是新能源的建设。那么马上4月底开最高层的经济金融定调会的时候，预计能源安全问题会有一些最新的部署，这个都有可能再次的拉动市场的情绪啊。那么政策的信号往往也会比较敏感。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在光模块等等这些 C 位赛道有一些资金出逃之后啊，它是需要寻找一些新的去处。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新能源和它上游的一些资源品，那么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承接啊？这个值得关注。所以新能源包括电网建设、电力建设等等啊，这个都值得大家放到雷达上观察。甚至我个人理解，新能源、电力建设等等这些赛道啊，它的持续性可能要比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上游的这些算力芯片等等这个赛道上，它的持续性会更好一些啊。原因就是最近大家因为很多公司业绩变脸的问题啊，已经有一点点杯弓蛇影了。下周的时候业绩上面又是下一轮的考验，因为美国市场当中包括微软、 Meta、 谷歌等等都是在下周三会发布一季度的财报啊。 那么在财报当中如果出现一点点瑕疵，比如说对于人工智能方向上的巨额的投入啊，稍微有一点谨慎的态度，都有可能会直接掀翻掉市场上现在的计价逻辑和估值逻辑啊。所以下周它会面对着一个考验，但是从新能源和电力建设电网建设这个方向上，可能下周会获得一个助力啊，这个待遇还是略显不同。甚至在人工智能这个方向上，可能下游的应用啊也在积聚一些力量，这个主要指的是物理世界当中的应用啊，比如说像机器人、智能驾驶，还有智能穿戴设备所对应的消费电子啊。当然消费电子整体已经出现了一波涨幅啊，那么机器人还有包括智能驾驶啊还在蓄势待发啊，这些方向也值得去观察。在上游的算力和下游的应用啊，它是一个交替增长的过程啊，那么当上游涨得过多的时候，下游它是需要去寻找一些新的突破啊，那么资金会不会来回去布局啊，也是值得大家重新去把握一下这个节奏。那么至于说市场上出现的其他的一些扰动啊，比如说大家非常在意的伊朗冲突的问题啊，现在已经是非常快速的淡出了大家的视野范围。比如说最近大家看到 A 股市场、美股市场其实本质上都是在向上拉涨的，但是伊朗的这个问题其实久拖不决，一直是一个隐患。那么按照目前美国的这个态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有可能在下一轮的谈判当中还会继续做妥协，但是得给特朗普一点时间啊，只要他不再出幺蛾子，不再激化矛盾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基本上从投资市场当中就会被淡忘掉。那么真正市场所面对的下一轮的考验是来自于美联储的政策啊，马上美联储会迎接他的新任主席，很可能会是一个鹰派，但是这个政策变脸的时间点啊，我个人理解很可能在下半年而不会在五月份，因为他们内部也是需要一些共识啊，那么下一次真正的议息会是需要等待六月份才能够见端倪啊，所以整个的四月份和五月份对于美国的股票市场来说是一个喘息期，那么对于全球其他的市场来说也是一个相对缓和的时间啊，还是要利用好这个时间点。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所有的内容啊，那么稍微总结一下呢，就是市场仍然是在一个向上拔高的阶段啊，那么只不过内部出现了新老交替或者是交接棒的行情，从之前一股独大的光模块，现在呢变成了好几条投资线索，大家互相去争夺资金。那么其中呢，相对我个人理解比较有持续性的是新能源、电网建设、电力建设等等，还有包括它上游的战略资源品。那么另外由于事件驱动啊，那么芯片这个板块也短期的受益。至于说像消费等等这个领域啊，或许会有一些政策的利好，但是考虑到基本面没有很大的起色啊，所以现在呢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短期凸显出来它的这个投资的价值啊，还是需要再等一等。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聊到的所有的内容，那更多的咱们明天再继续，拜拜。
以上所有内容和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大佬文集圈 VIP 群专属分享，进群加微信 PEP854， 英文小写字母 P， 英文小写字母 E， 再加个英文小写字母 P， 最后三个数字854。微信就是 PEP854。